OK， 好，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个列王记啊，做一个结束了啊。那下礼拜就可以有新的开始了啊。感谢主啊。那列王记，我们上次读到啊，不是上次，上上礼拜啊，读到约西亚，对不对？约西亚是犹大这个南国啊，犹大的最后一个最好的王啊，他是犹大国历史当中数一数二的好王啊。好，那时候他带下复兴，好，但是这个复兴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犹大的这个
命运
了哈。好，那这个时候呢，是到他执政的时候是主前的612年哈，612年这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在国际间呢也发生很大的转变。那个时候亚述帝国开始衰弱了。那然后那个主前626年呢，那时候加勒底有一个王子叫做尼布普拉萨，他在巴比伦呢就称王。所以谁是尼布普拉萨呢？他就是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啊。所以那个当时这个他们在那个巴比伦啊，那时候就是比较弱小，是被亚述压制嘛。所以那个巴比伦呢，本来有一些有他这个国家，但是曾经又被亚述给灭亡了。但是后来他们那里面的那些部落啊，当中有一个这个尼布普拉萨，后来又强盛起来，他就在巴比伦称王啊。那接着在过了大概12年之后，就是主前614年，那个时候是马代王呢就攻陷了亚述城。亚述国啊，亚述帝国有两座大城，一座是亚述，另外一座是尼尼微啊。那亚述这座城呢，在614年就被攻陷了。到了612年，两年之后呢，马代跟巴比伦的联军就攻陷了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时候亚述王啊，他带着他的那些残兵败将啊，就逃到西边，到了这个哈兰啊，在那个地方希望能够重振旗鼓。可是，在两年之后，就是610年的时候，马代跟巴比伦联军呢，又击败了逃到哈兰的这个亚述残军。亚述帝国那时候就正式灭亡啊，正式灭亡。但是这个时候，埃及啊，主前609年，就是一年之后，埃及王尼哥呢，那时候就出兵，他就去征，就是去帮助亚述的这些残余的这些军队啊，他盼望能够把亚述扶起来，让亚述呢能够跟巴比伦啊抗衡，所以等于是让他情愿扶持起一个弱的这个亚述，也不愿意看见一个强的这个巴比伦出现啊，所以他就帮助这个亚述，盼望他能够重新这个恢复过来啊。但是在这路上啊，他就经过这个米吉多，在这个地方约西亚就出来搅局，他就来拦截这个尼哥啊。那结果呢？结果反而他被埃及王尼哥所杀，这是在609年的时候。所以在列王记下23章29节说，约西亚王年间啊，就是609年了哈。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攻击亚述王，其实不是攻击亚述王，因为亚述王那时候其实已经不行了啊，他是去帮助他啊，去帮助他。那所以那个这个翻译呢，有几种翻法，其实应该是根据史实来讲的话，应该是翻成帮助才对的。然后呢，约西亚王去抵挡他啊，那为什么要抵挡他呢？约西亚王那时候其实因为亚述比较衰弱，约西亚哈，你看左边这一块这个地图哈，下面这个是绿色，这个是犹大，对不对哈？上面有个比较浅的范围是北国，现在已经灭亡了，是成为亚述的一个省。但是呢，约西亚曾经势力大到一个地步，他曾经也影响到北国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亚述弱了，所以这个约西亚呢，他也就强盛起来啊。但是强盛起来，他可能就忘了他自己的这个真正的实力啊，他居然跑去抵挡埃及法老啊！埃及法老就是一个强权啊，因为那个谁，约西亚他不愿意看见亚述啊重新起来啊，因为亚述那时候就把北国给掳掠了，对不对啊？是等于是以色列人的仇敌啊，他不愿意看到以色列的仇敌重新站起来，所以他就去抵挡这个埃及，不让这个埃及去帮助亚述。 结果那个他去抵挡这个埃及啊，埃及的势力太强了，他遇见约西亚在米吉多就杀了他啊。所以这么好的一个王很可惜啊，就这样被杀了啊。这个埃及王杀了这个约西亚之后呢，就继续北上啊，要去帮助亚述啊。结果他们在609年的时候呢，那就跟巴比伦打啊，但是尼哥啊并没有打胜，他没有帮助这个亚述收复哈兰啊。不过呢，这场战争至少他遏阻了巴比伦继续往前啊，所以从那时候这个幼发拉底河呢就成为埃及跟巴比伦的一个分界线啊，他们的这个成为两个大的强权啊，在这个地方势力范围上从这边分开来啊。好，那在这当中啊，因为约西亚被杀了，对不对？那老百姓呢就立约西亚的儿子叫约哈斯做王啊。那约哈斯是约西亚的第三个儿子，他不是长子啊，他是第三个儿子。那老百姓为什么不立长子或者次子呢？可能长子可能很早就过世了。那次子叫做约雅敬，那约雅敬这个人很糟糕啊，所以他们就选择立这个约哈斯。约哈斯登基的时候23岁，做王三个月而已啊。那他母亲叫做哈姆他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约西亚是那么好的一个王，可是他几个儿子都不好啊。那法老尼哥呢，后来他从那个前线回来啊，对不对啊，就把这个约哈斯啊叫到这个利比拉在哈马地，在以色列北边啊，他在那个地方把他叫过去之后，就把他这个关起来啊，然后之后把他掳到埃及去。约哈斯后来就死在埃及啊。OK， 哈马地的这个利比拉在这个地方啊。好，所以这个尼哥因为战胜了这个约西亚，对不对哈？所以他现在老百姓自己就立了约哈斯，尼哥就不同意哈，不同意，他要彰显他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好像是这个霸主的这个地位哈，所以他要自己来立他自己所喜欢的，所以他就把约哈斯给废了，他就立约哈斯的哥哥约雅敬做犹大王啊。那这个约雅敬是谁呢？约雅敬是约西亚的次子啊。那后来他本来叫以利亚敬，那法老呢就给他改名叫做约雅敬啊。改名呢都是表示说我在你这个人身上有一个地位啊，我可以改你的名字啊。他登基的时候25岁，他做王做了11年啊。他的母亲叫西布大啊，所以跟哈姆他就是跟那个约哈斯呢不是同一个妈妈啊，所以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他是哥哥，他是当初老百姓没有立他，因为这个人品很差啊。那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法老呢，尼哥罚犹大国银子100他连德，金子一个他连德。然后呢，约雅敬呢就遵命啊，就向国民争取金银好给法老尼哥。所以那个时候犹大国的这个什么担子也很重啊。但是你看这个约雅敬这个人很糟糕，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更多的叙述啊。当约雅敬刚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发预言责备犹大人，结果呢差点就被祭司跟假先知给害死。那个时候另外有一个叫做乌利亚，他就奉主的名发预言来责备犹大人啊，就偏离神。结果呢却被约雅敬给杀了啊。那当这个犹大国啊这国库衰竭的时候，他们要给埃及纳这个很重的税，对不对啊，约雅敬那时候还继续的压榨老百姓，大肆扩建耶路撒冷近郊的豪华王宫啊。所以这个王呢是非常非常恶劣非常糟糕的一个王啊。那耶利米就斥责他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他预言这个约雅敬将来会被埋葬，好像埋驴子一样，要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啊。那耶利米呢，他曾经发预言警告犹大人，让他的一个助手叫巴路 把这些预言写在一个书卷上面，然后呢，后来要念给众民，还有念给王听。结果这个约雅敬啊，却在听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书卷拿过去，用刀把它割破，丢在火里面焚烧，而且之后还企图要捉拿耶利米跟巴路啊。所以这个是这么坏的一个王啊。好，那约雅敬他做王11年啊，他相当于差不多从主前的那个609年之后，609年不是那个谁被杀嘛？哦，那个约西亚被杀，然后他的弟弟约哈斯做王3个月之后，约雅敬才开始做王，所以差不多608年开始做王，一直到598年。好 ，OK， 所以609年是埃及王尼哥立约雅敬为犹大王啊，啊，所以接着他就臣服埃及啊，臣服埃及，那。接下来在605年发生了一件国际间的大事啊，一次很大的重要的一个战役，叫做加基米斯之役啊。那在这场战争当中啊巴比伦就终于大胜埃及，然后在打败了埃及之后，尼布甲尼撒的父亲就过世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呢就匆匆忙忙赶回巴比伦去登基。登基完了之后又立刻赶回来之后呢，他就一路杀到埃及的边境。那在那个时候呢，犹大国啊第一次被巴比伦掳了一些人去，掳走了一些精英啊，其中包含这个但以理。那所以这个是犹大国的第一次被掳啊。那个时候在加基米斯发生了这一场战争啊，那个时候是尼布甲尼撒是那时候是巴比伦的王储了，就击败在加基米斯的埃及驻军，他就乘胜追击到埃及的边界，然后掳掠了首批的犹大人，包括但以理。那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到犹大，那时候就讲这个事情，然后呢，约雅敬就服侍他3年。OK， 所以约雅敬是埃及王所立的，但是因为这时候埃及被巴比伦打败了，所以他就只好转过来就臣服在巴比伦的手下。然后后来呢，他却又背叛巴比伦。为什么呢？因为尼布甲尼撒在601年的时候又来远征埃及，结果呢那次两边都死伤惨重，结果那个这个尼布甲尼撒呢只好收兵回去。那约雅敬了一看，哇，这个巴比伦没有打赢，所以说那时候受到鼓励，结果他就反叛了，所以他就反叛了巴比伦。那但是这个巴比伦不是省油的灯，他不会这个坐视不管。后来耶和华使加勒底军，就巴比伦的军队了，还有亚兰军、摩押军，还有亚门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正如神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所以到了这个约雅敬的第11年的时候，那时候尼布甲尼撒就从巴比伦出征，要来出征，要来讨伐耶路撒冷。在他出征的时候啊，约雅敬就死了啊。所以当这个尼布甲尼撒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换成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做王啊，约雅金在这个地方。结果那个时候他埃及的势力已经不再能够左右这个情况了，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好，就主要包括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还有北边的这个叙利亚都被他夺去了。那约雅金这个王呢，就是约雅敬的儿子啊，他登基的时候就18岁而已，他只做王3个月，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597年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那约雅敬呢就率众出城投降啊。那结果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巴比伦。那但是他晚年获得优待啊，就等一下会再看到啊。好，那这时候就是犹大人就第二批被掳，就在这个时候发生在这个时候，就是597年啊，这是可以说是主力了啊。列王记下24章13节说，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器都拿去了， 将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什么时候说这些话啊？有，那那个时候不是借着谁啊？以赛亚。以赛亚那时候对西西家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粽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好，所以那时候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所以100年前啊，100年前所做的这个预言啊，现在就应验了啊。那时候巴比伦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国家，现在呢已经大到一个地步啊，把这个耶和华殿里面跟王宫里面的这些宝器都拿去，然后人呢把他们掳走了啊。那掳走哪些人呢？他说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所以他把那些有能力的都掳到巴比伦去，可以帮巴比伦做建设，对不对？也让犹大国这个地方啊没有力量再来给巴比伦带来威胁啊。他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与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这里有些数字怎么算的我不太清楚，但总而言之大概就是在当时那些比较有能力的都被掳走了，剩下都是比较差的。所以这被掳走的人还包括谁？包括先知以西结，还有莫迪改，就是以斯帖的叔叔，他们都是在这一批被掳的这个群众当中。然后呢，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呢改名叫做西底家。好，这个是西底家，是最后一个王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的关系就是约西亚他生了几个儿子，他死了之后呢，王位是先传给约哈斯他的儿子，后来呢约哈斯被法老给废了之后，法老立约雅敬啊，约雅敬做王，约雅敬死了之后传给他儿子叫约雅金，约雅金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巴比伦王就立西底家做王，那西底家是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啊，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儿子。好，那这个西底家是约西亚第4个儿子，他登基的时候呢21岁做王11年啊，他的母亲叫哈木他，跟那个约哈斯一样啊，约哈斯的母亲也叫哈木他，所以他跟约哈斯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啊。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这个人啊个性软弱啊，所以他虽然是巴比伦王所立的，那先知耶利米呢也劝他要顺服巴比伦王，但是他这个人很怕人，所以朝中的那些有一派是亲埃及的派的一些大臣啊，就怂恿他，然后要反叛巴比伦，他就听他们的话，结果呢就导致王国被掳啊。他一会儿听这个先知的话，一会儿又听那些人的话，那些人要逼迫先知耶利米，他就让他们去逼迫，然后后来呢有人又帮耶利米求情，他又去派人去把耶利米呢又给他救出来，所以这个人呢就翻来覆去啊。好，西底家后来背叛巴比伦王啊，做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主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啊，所以从被围困了2年了，所以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了。对啊，被围困了一年半，所以就发生了大饥荒啊。然后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2层中间的门逃跑。这耶路撒冷东南边呢，有2道城墙啊，一个是旧的城墙，一个是后来的城墙。那这叫2城。那他们这些兵丁啊，就从中间啊的门逃跑， 然后加勒底人那时候正在视为攻城，王就往亚拉巴逃走，亚拉巴就是约旦河谷，所以他从耶路撒冷逃出去了，就往约旦河谷的方向跑，他大概想要往这个摩押亚门的方向去避难，结果呢，加勒底的军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呢，就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耶利哥在这儿，然后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所以他就被抓住了，抓住之后送到哪里去啊？他就把他带到这个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去审判他，这耶路撒冷的利比拉在北边嘛，刚才那个法老也是在利比拉，把这个约哈斯招过去，然后把他关在那儿，那个利比拉是一个算是一个军事要点，所以现在那个巴比伦王呢也是把那个地方当作他的临时的一个总部，那他在西底家面前呢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让这个西底家在死前最后看到的一幕就是他的众子被杀，然后被锁起来带到巴比伦去，所以非常凄惨的一个下场，这怪他了，因为神其实兴起先知啊，再三的警告他，再三的劝他，他不听，所以到最后落到这样的一个下场，而且他本来就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对不对？然后又反叛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对这样的反叛的人是不会留情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19年5月初7日，刚刚是4月，对不对？所以一个月后，这个一个月之后呢，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所以神的殿啊，这时候被焚烧，然后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所以神的殿被焚烧，城墙被拆毁。后来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重新建造神的殿，后来呢，第二件事情就是重新修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留下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好，那可是呢，他们却恩待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沙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的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为什么这个尼布甲尼撒对耶利米这么优给他这么好的待遇啊？因为那个耶利米啊再三就是劝这些犹大人啊要顺服巴比伦王，
要投降。
结果呢，耶利米因为这样他吃了很多的苦头，因为老百姓都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叛国贼啊，怎么可以帮这个叫大家要投降巴比伦王呢？所以他差点好几次差点都被他们打死啊。然后后来他所预言的果然也都成为真的了，真的是巴比伦就真的征服了这个耶路撒冷啊。所以这个尼布甲尼撒他先经过打听嘛，他知道说这个是一个真的先知啊，然后呢他是鼓励那些百姓啊要来顺从我的，所以他就好好的要很厚待他啊。所以后来这个尼布沙拉旦就跟耶利米说啊，如果你要跟我去巴比伦的话呢，我在那边必定厚待你啊，会非常的礼遇你。那如果你要留在这边，你不愿意去巴比伦的话，你也可以留下来啊，你可以自己做决定。那后来耶利米是决定留下来，然后这个尼布沙拉旦呢就给他很多礼物也是就是对他非常好啊。好了，那至于耶和华殿的铜柱并耶和华殿的盆座跟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并将那铜呢运到巴比伦去了。这铜是很值钱的啊，第一次第二次他们掳掠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这些东西还没被掳走，这个是第三次了， 他们把这些东西都打碎了，都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鼎、碗，无论金的银的，乌维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了两根铜柱和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这根柱子高18肘，柱上有铜顶高3肘，柱顶的周围有网子跟石榴，都是铜的，和那一根柱子造词一样，也有网子。他特别在那边讲到这根铜柱，铜柱。那为什么特别讲到这根铜柱？你看到这个圣殿了，圣殿前面有两根铜柱，一根叫做波阿斯，一根叫亚金，一个亚金一个波阿斯，两根铜柱，二是预表什么？
见证。
二是预表见证的意思，二就是预表见证，因为你要做见证一定要两个人才成立，所以这个二在圣经里面是预表见证。他又提到这个铜海跟这个盆座，铜海跟盆座都是盛这个水的，对不对？一个是用来洗涤这个祭司的手脚，另外一个是来洗涤这个祭牲，把他们的内脏还有那个腿都要洗干净。好，那水是预表什么？水就预表神的道。好，所以呢，当他这里面特别提到巴比伦人把这个铜柱还有铜海盆座这些都夺去的时候，它是有属灵的含义。两根铜柱呢是预表什么？就是预表教会的见证。圣殿是预表教会，两根铜柱呢就是教会的见证。圣殿里面的金银铜器呢就是预表什么？是预表圣经的真理。刚刚讲到水是神的道，对不对？所以这些器皿就讲到圣经的真理。所以当铜柱被毁，器皿被掳，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就讲到教会失去见证，真理被埋没。所以当神的百姓这样堕落之后，到最后就被巴比伦掳走了，掳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就代表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一个教会他失去他的见证，他跟世界就为伍了，对不对？这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呢，真理被埋没，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真理就埋没，就像是在黑暗时代一样，很多圣经的真理在天主教教会里面，那时候天主教教会失去了见证，对不对？很多真理也都被埋没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后来这些以色列的这个渔民需要从巴比伦出来，出来是怎么样？他们就要重建圣殿，同时把这个器皿呢带回来。那时候他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那个波斯王把那个当时从圣殿里面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器皿都交给他们，让他们带回来。把那些器皿带回来的意思就是，现在呢，圣殿重建了，就是教会的见证重新恢复了。然后呢，圣经的真理呢也被恢复了。所以后来到宗教改革之后，圣经里面的真理就一件一样一样的被恢复了，就好像那些器皿被掳到巴比伦去的那些器皿，一样一样的又被拿回来了，带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整个这个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被掳的属灵的含义，就这样子，就教会失去见证，真理呢就被埋没了。这个神的百姓呢就在巴比伦跟世界呢为伍，对不对？但什么时候神的时间到了，神就呼召他的百姓觉醒过来，然后从巴比伦出来。所以出巴比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什么？为了要重新恢复教会的见证。教会是神的一个彰显，是一个刚强的一个，要有一个刚强的见证。然后呢，圣经的真理要重新被发扬出来。那时候护卫长呢拿住大祭司希莱亚、副祭司长西班牙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且在城里所藏遇见王面的五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 尼布沙拉旦把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就被掳去离开本地。你会觉得很奇怪啊，那时候不是很多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吗？但是这里呢，不是全部都被掳走而已，就是这个巴比伦王还杀掉一些人啊。那哪些人被杀掉？这里就提到这些人。那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杀掉？是随便随机去随机，那个巴比伦看到这些人啊，心里头不高兴，就把他们给杀了吗？啊？那 OK， 如果巴比伦王是这心里不开心，就把这些人随便就杀了 ，OK， 那另外那些人就把他们掳走。这样的话，圣经其实不需要记载，对不对？巴比伦王的一个随性的一个动作，他不需要记载，但他之所以记载，应该是有问题，有
原因，
有原因的哈。这个希莱亚是谁？希莱亚是后来文士以色列的先祖，好，先祖。然后呢，管理兵丁的官，他就是军队的将领。常遇见王面的人，就是王的顾问啊。还有呢，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就是募兵的官啊。还有在城里面遇见的60个人，这60个人不是随便老百姓吗？他之所以提出来，我相信有意思了。这60个人应该是谁？就是当时反抗巴比伦的那些人啊。我想巴比伦王应该是曾经他是很仔细的调查过哪些人是归顺他，还有哪些人是反抗他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才会恩待耶利米，然后他后来提拔一个叫基大利的，因为他知道说这些人是比较支持他的。那另外那这些人为什么他把他杀掉呢？就很可能这些人就是反对巴比伦王的人，这批人可能就当初那些拒绝跟逼迫先知耶利米，而且怂恿西底家王来背叛巴比伦王的那一班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在这里彰显了他的公义。那班人你看是王的顾问，对不对？是军队的将领，还有呢募兵的这个官，还有呢这些国民啊，这些国民应该就是都是带头的啊，还有那大祭司啊。大祭司他不是以色列的先祖吗？那应该是不错啊。不一定，因为那时候是谁在逼迫耶利米啊？是先知，假先知跟祭司，假先知跟祭司在逼迫耶利米，然后呢，这个把耶利米告到王那边去，所以要把耶利米治死。他说：“你如果再放任他这样继续讲这些哈，好像是
要投降
这些言论的话，大家都不要，大家都不要活了啊！”所以可能希莱亚也有份，对不对？他大祭司嘛，至少他有这个责任。好了 ，anyway， 总而言之，圣经把这段写下来啊，我相信，我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神会彰显他的公义的。那些不听神的话，那些啊逼迫神的先知的，后来神会对付他们啊。后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啊，那边有一条河叫加巴鲁河啊。好了，那在这边就很多对，这个什么巴比伦，他们把这个犹大人掳去啊，还让他们能够集中住在一个地方啊、哦，所以呢，这个对于日后有个好处，就是后来这些人他们就还在那边维持他们自己犹大人的一些习俗啊、哦，然后后来呢，当神的呼召一临到的时候，他们就归回啊。哦，那先知叫做以西结就在加巴鲁的河边看见神的异象。好，然后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剩下的巴比伦王呢，就立了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所以他立了一个人叫基大利。基大利他的祖父叫沙番，他的父亲叫亚西干。这两个人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提到。沙番是谁？沙番是约书亚王的书记啊，就是国务卿，就是外长。那时候大祭司希勒家发现律法书之后，就交给沙番。沙番再念给王听，后来就带来属灵的复兴。那他的儿子叫亚西干。那这个约西亚王呢，曾经派亚西干还有书记沙番啊，他们这些人去见女先知户勒大，请他来求问神。后来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呢， 亚西干曾经保护先知耶利米，不让百姓致死他。所以你看这个基大利的这个祖父跟父亲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传统。虽然他不是这个王族，但是他是在王的这个王的大臣。后来犹大王国之后呢，基大利被巴比伦王立为犹大省的省长。那众军长跟属他们的人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呢，于是军长尼坦雅的儿子叫以斯玛利，跟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还有尼托法人丹户灭的儿子希莱亚，马加人的儿子亚撒利亚和属他们的人都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所以那时候啊，耶路撒冷被毁了，他们那时候的首都啊，你可以说把它设立在这个米斯巴啊。那这时候就有一些人来，那这些人是哪里来的？那些人就是说，当时那个他们不是这个从那个城门破了之后，很众人就逃命嘛，对不对啊？那些兵丁要逃命，结果那个巴比伦人呢，就是去追这个西底家王，把他追上了。那其他那些人呢，就四散啊。四散之后，现在事情过了，他们又回来了啊。那这些军长就回来之后呢，去看这个基大利啊。这里头有两个人，一个是以斯玛利，一个叫约哈南啊。那这个约哈南呢，后来就叫基大利说：“你要小心那个以斯玛利啊，因为以斯玛利要对你不利。”但这个基大利不相信了，说：“哎呀，乱讲啊，这个不要随便怀疑人家啊。”就后来果然这个以斯玛利啊，这个心里非常诡诈，他就是准备要来杀这个基大利啊。那时候基大利向他们跟属他们的人起誓说啊，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臣仆，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七月间，宗室以利沙玛的孙子尼坦雅的儿子以斯玛利啊，就是那个以斯玛利啊，他是宗室，意思就是说他是王家的血统啊，是王室啊啊。他带着十个人来杀了基大利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与加勒底人啊。这个以斯玛利这个人为人非常的虚伪、残酷跟贪婪。他其实不仅杀了这个基大利，还杀了一些别人，然后抢夺他们的一些东西啊。他刺杀基大利的可能动机啊，第一个，他可能认为基大利是一个卖国贼，因为他臣服于巴比伦王，对不对啊？第二个，他可能嫉妒基大利，因为他自己以斯玛利自己是皇室的成员，所以他认为领袖的地位应该由自己来担任啊，所以他嫉妒他。第三个可能是为了要削弱巴比伦的势力，所以把刺杀基大利当作是一个报复的行动。最后一个可能是亚门的王叫做巴利斯呢，是收买的以斯玛利，因为亚门王企图把犹大占为己有啊，这几个可能都是啊。好，那总而言之，那时候呢，他就杀了基大利之后，就把当地那些人都掳走了。但是刚才那个约哈南呢，就听到这个消息，就带着其他这个军长，就来把这个以斯玛利呢打退了，把那些人救回来，以斯玛利就逃掉了啊，逃到亚门去。那时候这个把那些人救回来之后呢，因为于是众民啊，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就起身往埃及去了啊。因为他们想说，哇，糟糕，这个以斯玛利把基大利给杀了，这下子这个事情大了，巴比伦因为来报复了，所以我们留在那个地方啊太危险了，要赶快逃命啊！哈，所以后来他们就问这个叫那个请这个先知耶利米求问神，结果呢，后来神跟耶利米说：“你们不要离开哈，你们在这个地方，这个巴比伦王不会对你们怎么样哈，但是如果你们要下到埃及去的话呢？”那就很惨了啊，所以叫他们说不要下到埃及去啊，就他们就不听啊，结果就是硬是要下到埃及去，就从米斯巴经过达比利啊，到了上埃及，就是这个尼罗河的上游啊，叫巴特罗之地啊，那边有座城叫做挪亚门，就是底比斯啊，这是上游的一个埃及的一个首府啊。然后呢，他们一直到一个地方叫瑟佛尼啊，瑟佛尼把它放大在这个地方，瑟佛尼。那这中旁边这个尼罗河啊，中有个小岛叫做伊里芬丁岛，结果这个地方后来发现有很多犹太人啊， 这个犹大人啊，后来就定居在那个地方啊、哦。所以后来他们考古了，还可以发现犹太社群的这个遗迹在这里啊、哦。好，那但是神叫他们不要去到埃及啊，他们就去啊、哦。所以你后来看到神其实他有一个旨意啊、哦，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到最后是要被掳归回的。那些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们等于是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后来神就从他们当中啊，就兴起了一批渔民，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了。然后呢，但是那些留在这个什么当地的耶路撒冷，还有这个逃到这个埃及的这些人呐、啊，后来等于是说，那个神说，他这个等于是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无花果，一筐是烂的无花果。那个被神保守在巴比伦，那个是好的无花果。那剩下这些呢？他们没有在神的服在神的手下，他们随着自己的意思到处乱跑的，这就是烂的无花果。结果这些后来就在天下万国当中被抛来抛去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在神的时间被神来使用？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自己到处乱跑。你看他就跑到埃及去，你说哎呀，你看这个埃及上游，这个尼罗河上游，离那个什么，离巴比伦最远，对不对？这边最安全、哦、OK， 即使你在那边安全，但是你就离开了神的旨意了。神的旨意是在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时候神的旨意就是最早是把他们放在巴比伦，把他们保守在那个地方，让他们在那个。他们在70年啊，在巴比伦那个地方被炼尽了。好 ,OK, 那所以需要明白神，他们如果当初听这个耶利米的话的话就好了。好了，最后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了、啊、巴比伦王以为米罗达元年12月27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约雅金在这，对，他不是被掳去吗？然后呢，以为米罗达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他做王只有做了两年，但是这两年这个当中啊，他让这个约雅金呢，让他出狱啊，给他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是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是列王记最后的话，对不对？好，最后的话停在这儿。所以虽然这边是讲到神的审判啊，临到这些悖逆的犹大人啊，但是最后呢，你看到他给他们一个新的盼望啊，新的盼望，在这个巴比伦这个被掳之地啊，居然可以被这样子恩待啊！后来呢，再过二十多年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那时候波斯王下令准许犹大人返乡。那时候率领第一批犹大人归回的领袖呢，就是约雅金的孙子所罗巴伯啊。就是所以神在那边存留余种啊，然后呢，借着所罗巴伯，后来所罗巴伯成为主耶稣的先祖啊，这个让神的什么神的行动继续往前。然后你看到哈，这个所以那个犹大国被掳啊，它其实分成三次啊。第一次被掳是在605年，那时候包括但以理被掳啊，在约雅敬年间。第二次是在597年啊，就是在约雅金的时候，那时候包括约雅金王还有以西结莫迪改被掳。第三次被掳呢，是在西底家王末年，那时候西底家被掳，对不对？
嗯，
好。那后来他们被掳归回在什么时候呢？是在536年的时候被掳归回。所以他们被掳70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从第一批被掳开始算起。那时候被掳归回的时候是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大祭司耶稣亚带他们回来。所以是从第一批被掳的时候开始算，算到536年的时候是70年。
嗯，
还有呢，那个586年的时候，那时候圣殿被毁，对不对？那我们发现后来圣殿什么时候重建啊？是在516年的时候圣殿就重建了。 那是当中经过多久啊？
70
也是七十年哦，也是七十年。好，所以这个很奇妙。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列王啊执政啊，这个列王就是南北国啊，许多王，对不对啊？这当中神也兴起了很多的什么先知啊？你看这些是那些先知啊。以利亚、以利沙是没有写书的先知了。绿色的是向着北国发预言的先知，包括阿摩斯啊、和西阿啊。然后蓝色的是向南国发预言的先知啊。然后呢，咖啡色的是对外邦发预言的先知，包括约拿、包括纳洪啊，还有纳洪是对约拿是对尼尼微，纳洪也是对尼尼微，对亚述。然后还有厄巴底亚，厄巴底亚是对以东啊。然后红色的是从贝鲁之地发预言的先知，包括以西结，包括但以理啊。好，你有没有发现有两个时期先知特别多？一个是北国要灭亡之前，一个是南国要灭亡之前啊。北国灭亡之前，那时候神兴起先知，有的是像以赛亚跟弥迦，那时候是要兼顾南国的信心啊。好，那在南国要灭亡之前，兴起这许多先知，其实要呼吁他们回转，对不对啊？好了，那这时候你看，其中这最后这一段时间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先知，一个是耶利米。耶利米他是出生为从这个祭司的家族出来的，他是在约西亚王第13年的时候蒙召做先知。他本来是一个比较内向、比较好像是柔弱的一个人啊。但神叫他说，你不要看自己年轻啊，神叫你说什么话你就要说啊。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这个人非常感情非常的深啊，他常常为犹大人的背道啊悲痛哭泣。有人说他耶利米他是身为一个祭，他的个性适合做祭司，因为祭司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啊，他要体恤那些老百姓的
软弱，
对，所以他非常能够体谅人，而且他也非常爱那些人啊。但是神让他有一个什么？神让他做先知啊，所以他是有一个祭司的心，但是他神让他发出先知的声音啊，所以在他个性里面有一个冲突啊，他就非常的痛苦啊。他因为预言犹大将要被掳，并且劝犹大人要归顺巴比伦王，而饱受误解、排斥、逼迫，曾经差点丧命。他那时候都跟神说：“哎呀，都不想活了，对不对？”哈，那然后那个神也跟他说：“你最亲近的人都要来这个什么出卖你啊！”好，那但是神就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了哈。他预言到他做了两个很重要的预言，一个预言说犹大人会被掳到巴比伦70年啊，还有一个呢，神将来会立一个新约取代旧约啊。这两个预言是很重要的预言，是从他口中出来的。那另外有一个先知叫以西结，以西结他也是祭司家族出来的。他25岁的时候被掳，照理说25岁的时候开始要实习做祭司了，30岁的时候要正式担任祭司，可能他30岁的时候他已经在异地了，没办法做祭司。可是他30岁的时候，神让他看到异象，然后他在被掳之地发预言，他是见证神的同在，兼顾那些被掳之民的信心。他那时候被掳到异地去啊，在加巴鲁的河边，那时候他满30岁了，他们就想说，哎呀，如果我那时候在圣殿的话，这时候我开始担任祭司了，我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神啊。但他现在没办法，就神让他看见什么？神让他看见基路伯。他在圣殿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是画的基路伯。但是呢，神现在让他看到真正的基路伯。在圣殿里面那边是代表神的同在，但是他现在真正在加巴鲁的河边看见神的宝座，所以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觉醒，就是怎么样，就虽然他们现在是被掳了，但神的同在没有离开啊，神在他们被掳之地啊依然设立他的宝座，然后他在这个地方呢，他真正的是尽一个属灵的祭司的职分。那时候在圣殿里面所看到一些都是一些表号，都是一些图像，但他现在在这个地方他真正看见神啊。然后呢，他常常借着异象还有亲身的经历来传递信息， 比方说神让他嘴巴不能说话，让他要躺卧，往右边躺，往左边躺多少天，吃东西呢吃那些很简单，一天只能 喝一点点水，吃一点点东西，还用什么牛粪啊什么东西当那个当那个燃料，还有剪那个头发，弄头发来把它烧掉，把它砍掉吹掉，还有呢他的妻子都死掉，用这个来表达神的信息，你看要付这么大的一个代价，还有他要挖一个洞从里面要逃出去，让那些以色列人知道神要这样对付耶路撒冷。那他看见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他也看见神的荣耀回来，他预言千禧年的荣耀，所以以西结他是一个，他在灵里面就看见这个神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在被掳之地所发出来，所以让那些在被掳之地的这些人看见神幕后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这个未来在等候他们，他看见了枯骨的异象，对不对？虽然以色列人好像枯骨一样，但是有一天他们要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最后一个是看到但以理，但以理从这个第一次被掳一直到被掳归回，那时候这中间这70年他都在服侍。他是出生自贵族，他是第一批被掳的犹大精英。以西结是在被掳之地的民间见证神的同在，但以理是在被掳之地的什么朝廷见证神的作为，所以他在那边，他们还有他的几个同伴，对不对？在火窑里面，在狮子坑里面，让那些君王知道说，你们所信的这位神，你们所拜的这位神，才是真神。然后他预言四个大帝国的兴起跟没落，包括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他也预言到末后有7年，七年还有敌基督的兴起。我们现在在预备，就是这个面对这末后7年的大灾难。这7年是哪来的？就从但以理书出来的。然后呢，他是一个模范的一个代祷者，他曾经为犹大人的期满归回代祷。当他从耶利米的书里面看到说，以色列要被掳70年，现在70年到了。所以他马上就为这样的事情祷告。所以后来神说，神把他称赞他是一个代祷者。他说如果有些状况坏到一个地步，他说即使说就算是这个挪亚、但以理跟约伯在你们当中，我也不赦免你们的罪。他们这三个人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得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提到这三个人，挪亚、但以理跟约伯，这三个人都是代祷的人，所以他们如果在当中的话，他们可以为这个局面祷告。但当以色列人犯罪到一个地步是神都不能赦免的时候，然后即使这三个人祷告都没有用，那表示说这三个人他们是很厉害的代祷者了。OK， 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列王记结束了。